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一章我们看到大卫做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大卫从他受膏到训练，整个过程是20多年后，神才成就了对他做王的应许。神做事总是有时间的，神的时间表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才做事。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大卫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从未想着僭越一步，一直等候神日期的满足。等候是漫长的，人不善于等候，非常急于看见果效的拥有。但是神总是在想尽一切的办法训练他百姓的忍耐和等候。很多人在没有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受训练，因此急于看见果效，急于看见成果，急于想拥有自己所没有的想要的事物，结果导致信仰的崩塌，灵性的衰落。如果你的配偶一直没有改变，信仰就会崩塌。没有学会等候，教会里面总有软弱的人。我们也知道教会会有正道以及家访和劝勉，不是每一个人的改变都是瞬间的，有人可能是1年2年3年，就算听到来教会对他进行劝勉还是没有改变，人很容易失望。尽责任是牧养的事，等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神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做事，会按照他的时间表来成就他的功。大卫20多年后做了全以色列人的王，神也成就了他的应许。大卫从未想僭越一步，越过上帝的主权来获得王位。无论是上一卷书还是本卷书，大卫在等候王位的事情上完全的信靠神，等候神旨意的成就。人很多时候总是僭越神的主权，自己想办法获得自己想要的，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威胁自己的配偶，恐吓自己的配偶，而不是在信仰当中忍耐等候自己配偶的改变。在自己家里面操练信仰，把配偶交给神，等候神在自己配偶身上的施恩，总是用认为自己有效的方法，你如果不改变我就怎么样，如果你不改变自己，那我就改变你，而不是等候帮助，等候神工作的成就嘛。所以人一生都需要学习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人需要在各样的患难中等候神对自己的搭救。5章1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我们看到扫罗战死，他的儿子被杀， 这个时间以色列人没有了君王，没有了牧者，他们就到大卫面前来拥护大卫来做王。他们也给了充足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原是你的骨肉。骨肉呢，就是指同胞兄弟。扫罗家和大卫家曾像仇人一样征战了许久，但是他们说，我们之间不是那样的关系，原是骨肉。这个骨肉呢，是说他们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一脉相承的同胞兄弟。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第二个理由更有说服力，就是扫罗做王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王也是大卫你，因为过去有歌为证嘛，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不能够说人见风使舵，或许扫罗和他儿子的死使以色列众支派醒悟，明白要拥有上帝所高立的王。他们过去的选择是错误的和愚昧的，他们过去拥有王的目的无非是保住自己的财富、家庭、财产的安全，不是为了透过拥有王而敬拜神。或许经过一系列的变故这些众支派的人已经醒悟了，明白了需要一位神所高立的王，他们的信心才可以恢复，他们才会转向神，他们才会不被非利士人周边的人所欺压和攻击。他们也给出第三个理由，耶和华也曾应许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这个理由更加充分，就足以他们认识到上帝的旨意，说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这是大卫做王最为有权威的理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权威的。他们提到神的话，引用神的话，也告诉大卫，你就是神所高立所指定的。我们要明白，大卫经历了20多年的训练等待，最终做了以色列人的王，被全部的以色列人所认同，印证他的呼召，印证神的拣选和高立。这个过程真是漫长，我们也足以看到上帝真正所使用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要忍耐等候，才会显出他的呼召被上帝所使用来。那么在这个理由当中，我们看到众支派提到充分的两个职分，一个是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一个是做以色列的君。就特别提到大卫是真正的牧人和真正的王，而牧人和王也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大卫是弥赛亚的预表。而且在以西结书，神也说，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你们，牧养你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你们，做你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你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你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以西结书的预言当中，到底指向谁？这个时间大卫已经回到了列祖那里，那这句话指向的肯定不再是大卫，而是指向的弥赛亚。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在约翰福音，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而牧人和王的身份 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流血。耶稣是我们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做我们的救赎主，他要统治我们的一切，征服我们的仇敌。因此大卫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也透过先知书的预言来告诉我们，神所指的那个我的仆人大卫，不是指死去的大卫，而是指有一位像大卫的后裔，要牧养他的百姓，要治理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以色列整个的群体整个的群体恢复合一，是在上帝的做工之下，是上帝高立大卫，训练大卫，成就王权在他身上，也恢复了统一性。带来以色列统一的不是大卫，而是上帝。恢复以色列群体的和睦性，不是大卫的能力，而是上帝最终做工的结果。神要恢复圣约群体的合一性。今天教会也是四分五裂的。这个四分五裂不一定是大家分党结派，而是人和人的性格、经历以及罪性的破坏，导致人不能够彼此的相合、彼此的和睦、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合一联络在一起。其实神要透过话语的牧养，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圣灵在心中的做工让教会保守合一免得四分五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那个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做王之后呢，就是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住的耶布斯人。这个耶布斯人为什么会住在耶路撒冷啊？那么在约书亚记的时候15章63节，那里就写到，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太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神不单高立拣选大卫做王，而且还拣选做王的地方，拣选做王的地方。诗篇78篇68节到70节那里写道，他就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仆人大卫，从羊圈中把他招来。上帝指定他所使用的人，也选定地方。那大卫知道他做王了，他也需要在上帝所选定的地方做王，就是耶路撒冷。因此大卫要攻打耶布斯人，把他们赶出去，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做王。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最早在创世纪14章18节那里说，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里的撒冷就是 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那么后来呢，就有预言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所以照着这两个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晓得断定将来弥赛亚的王国一定会成就，而大卫的王国就是预表指向弥赛亚的王国。而且到启示录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的预言最终成就，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诗篇二篇六节也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启示录又说，我又看见羔羊站在西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是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写在额上。因此就看到神就是为了成就这一计划，到大卫的时候，神使他攻取了一直不能攻下的耶路撒冷，让他做王，并且在耶路撒冷来做王。因此大卫呢，在这里要攻打耶布斯人，夺回圣城，在这个指定的地方来做王。11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树运到大卫那里，又差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我们就看到大卫做王日渐强盛，这个表现是推罗王将建殿的材料运来送给大卫。因此就看到神所高立所拣选的王不是衰落的，而是日渐强盛。而那个曾经被以色列人用选举的方式所选立的王日渐衰落，日渐衰落，一步比一步惨，一步比一步可悲，因为他不是神所高立的嘛，不是被神所高立的，肯定会出现后续的问题。13节到16节是描述大卫又立后妃生养儿女。那这里并不是赞同多妻制，而是只是说大卫的后代是昌盛的，和扫罗那位王的衰落也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对比。17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我们看到大卫做王也引来了非利士人的恐惧，他们想要在大卫还没有完全的达到一种巅峰的时候，想把大卫给灭掉，因此他们众人上来寻索大卫。因为大卫做王之后呢，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过去大卫也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暂时的寄居来躲避扫罗。其实非利士人真正的仇敌是以色列人的王。扫罗在位的时候，他们攻击以色列；大卫在位的时候，他们依然蜂拥而至，来攻击大卫。他们攻击大卫这件事呢，会使我们想到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也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诗篇第二篇 也是描述大卫做王之后周围的反应，啊，有像推罗王一样的，啊，这样的人来尊荣大卫，更多是像非利士人这样的群体来攻击大卫，争闹，谋算虚妄的事，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而诗篇第二篇最终是指向的受膏者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到世上传讲福音，建立神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外邦是争闹的，外民一同谋算虚妄的事，君王也一起起来抵挡，希律王比拉多他们做的是抵挡神的事。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也必嗤笑他们。神所高立的，谁能够伤害呢？神所高立的，谁能够把他置于最终的死地呢？没有。神暂时离弃他的儿子，是要成就更大的事。当他儿子受死复活之后，就显明外邦人的争闹是虚无的，世上君王的抵挡是无效的，因为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世上一切政权对他的这种钉死是无法得胜的。所以复活是显明耶稣基督的得胜，复活是宣告人间所有的力量在神面前是无法阻挡上帝救恩的计划。十八节，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为什么大卫下达保障？为什么大卫求问神？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在人数的悬殊是很大的。十八节就说布散在利法因谷，他们的人是非常多的。二十节也描述那里说，耶和华在我们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个地方为巴利比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耶和华和跟随他的人都拿去了。后面又描述不要一直在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面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在这个悬殊上是很大的。那大卫呢，也是求问神，神也为他们征战。所以你看到神这样说，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神是走在前头，他的百姓是跟在他的后头，给大卫解决这样的危机，战胜了非利士人。大卫这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苦难所训练的结果，也是上帝透过训练使他常常依靠神。神在他遇到危难的时候，总是在他前头替他解决这些危难。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见看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呢？你遇到所有的问题，神总是走在前面。好牧人是先为羊舍命，好牧人总是走在前面，好牧人先受试探试炼，好牧人先体验苦难，好牧人先经历逼迫患难死亡，好牧人先经历一切的患难并且得胜，再安慰他的百姓们。所以今天你和我所遇到一切的难处，不要自己去承担，应该像大卫一样来求告神。 等候神的做工，向上帝祷告，并且神也会在我们的前面开路做工的。问题是我们也会经历像大卫一样，周围有非利士人的围困、攻击和追杀。但是我们有没有求告神？求告神，我该怎么办？求神给开路。那么当这个事件过后的时候，你真的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吗？你真的看见前面神已经走过，而且为我们开路。最终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得胜是属于大卫的，因为神替大卫征战，神也保守他的受膏者，保守他的子民。在第五章，我们看见苦尽甘来，神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成就了对大卫所应许的。我们也看见神的时间表非人所想象、所理解、所猜测的，神总要成就他的应许和美意。因此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足以看到神的应许穿越历史到这个时间成就，神是何等的信实呢？我们在圣经中不单是看到大卫的成功、大卫的失败、大卫以神为中心生活，我们更看见神的应许和是何等的真实，成就在大卫身上。神对列祖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穿越历史到现在成就，其实不止现在，到将来我们会看见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要亲自做牧人喂养舍命，他要亲自坐在宝座上，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统治他的百姓直到永远。而那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大卫不过是历史中的王，是短暂的王，是预表指向将来实体的王。感谢主，使我们的眼睛常常看见更奇妙、更伟大的事。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学会等候，等候你的应许，等候你认定日期满足的时刻，等候你的时间表要成就的事。主啊，我们真的是迷失方向，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无法忍受苦难、忍受训练、试炼和苦难的煎熬。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看见你训练大卫的方法，也看见你成就应许在大卫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因你的荣耀、奇妙、伟大，学会在患难中等候，等候你在你的时间中解除我们的危机，解除我们的患难，为我们开路，你也替我们征战。愿你在前面解决我们的苦难，使我们信靠你，使我们也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也安慰我们。愿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拯救我们，使我们看见你的奇妙与美善。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